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的十四节到二十章的第六节。上次我们看的是十九章的一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就是说耶利米书十九章一到十三节，主要是报导耶和华对耶利米所发出的一个命令，他吩咐耶利米要去做什么事，以及说什么话。但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十九章的十四节到二十章的第六节，这段经文很清楚是跟前面的经文是一个不同的段落，因为呢，今天这段经文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耶利米在圣殿中宣讲信息，以及因此他所受到的逼迫。所以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他忠心的来宣讲神的话。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在陀斐特或者说新嫩子谷宣讲神的话，做出这个象征的行动之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城内，他去到圣殿的院中。在圣殿的院中，耶利米又向在圣殿中的百姓宣讲了神的话。而这个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其实可以说是把他在新嫩子谷所宣讲的话做一个摘要。我们从第七章第一节，还有第十六章第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这两章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圣殿，在圣殿宣讲神的话。所以这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圣殿的院中来宣讲神的话，但显然仍然是耶和华的命令和吩咐，吩咐他到圣殿中去宣讲耶和华要他所说，要他宣讲的信息。但是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在陀斐特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新嫩子谷的时候，这个听众是一群具有影响力的领袖，所以是民间的长老，还有祭司的长老，这是一群有影响力的领袖。但是现在耶利米他来到圣殿的院中来宣讲神的话，这个听众是这些百姓，是众民 all the people。 所以耶利米对众人说，耶利米向众人宣讲他在新嫩子谷已经宣讲的信息。当然这里我们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是他在新嫩子谷所说的话的一个摘要。首先他仍然是以神的全名来做开始，正如他在十九章第三节在新嫩子谷来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以神的全名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耶利米在这里再一次用神的全名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强调神的大能，强调神绝对的全能。而以色列的神则是强调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当耶和华以神的全名作为开始来宣讲他的信息的时候，表明他所宣讲的话背后乃是具有神的权柄，是具有这位有绝对全能大能的神的权柄，也是这位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的权柄。这是很重要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但是我们后面会讲，百姓却一再忽略先知所说的话，基本上就是等于藐视神。所以耶利米用这样的一个神的全名为开始，也是要百姓清楚明白，现在他要说的话背后乃是神，是耶和华的权柄，你们要留心听， 并且听从。接下来耶利米宣讲的信息，他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耶利米这个信息基本上是把我们刚刚说把他在前面一到十三节在新嫩子谷所传讲的信息做一个摘要，但这同时也是把耶利米书前面十八章所提出的挑战把它囊括在这很简洁的信息当中，不但是再一次把他在新嫩子谷在陀斐特所说的话做了一个摘要，但其实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这也是把前面耶利米书的前面十八章神的话向他百姓所提出的挑战把它囊括在这简洁的这个信息里面。耶和华宣告说，他必使他所说的一切的灾祸临到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城附近的城镇。因为在新嫩子谷耶利米已经宣告了，甚至在第一章到第十八章耶利米重复的宣讲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和所有犹大的百姓。我们如果还记得当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成，他做了献殿的祷告，列王记上第八章跟历代志下第六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这整个献殿的祷告所罗门当然首先说耶和华是那么伟大的一位神，怎么可能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建筑物的里面，所以这个圣殿本身是象征耶和华跟他百姓的同在，而这个殿乃是一个祷告的殿，所以在所罗门献殿的这个祷告当中他一再的重复说，如果神的百姓得罪了神，以至于神使立约的咒诅临到他们，战争、饥荒、这个瘟疫、霉烂等等疾病，他使这些立约的咒诅临到他们，然而他们如果来到这个殿中，或者虽然不在附近，在远方，他们向着这个殿祷告，承认他们的罪归向神，所罗门就祈求说，求神垂听和赦免。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得罪神，无论是个人也好，无论是全体百姓或者是领袖得罪神，来到这个殿中或者向着这个殿来祷告，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悔改转向神，所罗门求耶和华垂听并且赦免。于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神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应允了所罗门这个献殿的祷告。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承认他们的罪，寻求我的面，转回归向耶和华，谦卑祷告，承认他们的罪，寻求我的面，归向我，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罗门既然求耶和华，当他百姓到这殿中认罪悔改 求耶和华垂听和赦免。所以耶和华就应允了所罗门，他说当这称为我名下的这个百姓，这个子民，他们如果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必然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而且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犹大百姓当中，当先知宣告审判，目的是呼召他们悔改的时候，如果他们谦卑转向归回敬拜耶和华，那么虽然耶利米宣告了这个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但是由于他们听见先知所宣讲的话，他们谦卑，他们祷告，他们转回归向耶和华，那么先知所宣告的神的审判，神宣告将要降下的一切的灾祸就能够避免，就能够避免。然而现在我们看见耶和华他宣告，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耶和华定义要使他所宣告的一切灾祸临到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附近的城镇。为什么？原因是什么？耶和华说明原因，他说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为什么神已经决意不会再改变，要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神说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从我的话。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听这个以色列历史，千万不要觉得我不是像他们一样，这是神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见解，要我们警醒，要我们以此来真的是学到功课。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说明了原因，这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北国以色列人亚述王亚述帝国来毁灭北国这个国家，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耶和华就已经说明了原因。第十七章的十三节是从第七节就开始数算他们的罪，但是到了十三节说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守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着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且劝诫他们的话，还是去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以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一切的诫命。所以北国的灭亡也是同样的原因，他们应着景象不听耶和华的话。虽然耶和华 差遣先知和先见不断的来警告他们，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不肯听。而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在圣殿里面 所宣讲的信息，他已经向犹大百姓提出这样的警告。在第七章的22节到27节，耶利米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凡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话，就可以得福。24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的话，比你们列祖更甚。不但在第七章圣殿的院中，耶利米再一次以这样的话来警告他的百姓，神的百姓。到了11章，耶利米又重复他已经说的话，11章的第6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所以神要耶利米不但在圣殿，而且去到所有犹大的城邑，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宣告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你看哈，这个悖逆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天直到如今，他们却我将你们从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的告诫他们说，你们应当听从我们的话，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个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所以从耶利米书第七章跟十一章神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我们很清楚看见，其实早在出埃及的那一代，他们在西乃山下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立即因为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两块石板，他们在山下等候，看到摩西迟迟延迟不下山，于是就对亚伦说，你为我们造一只金牛犊来代表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从他们出埃及，刚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他们在西乃山下造金牛犊的事件，耶和华就已经指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2章，当摩西还在山上，他们在山下造了金牛犊，32章的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到了33章，耶和华说他不再跟这个百姓同去。33章第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如果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我会灭绝你们。34章，当耶和华向摩西显出他的荣耀，也就是向摩西宣告关于神的真理，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 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俯伏在地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在西乃山刚刚离开埃及的那一代开始，就已经显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因此在申命记第九章，摩西提醒以色列人，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因为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要纪念你在旷野怎么样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所以摩西再一次叙述西乃山的事件，第十三节，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从以色列出埃及地的那日，他们就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从那时候到耶利米的时代，以色列跟犹大的百姓，他们不断的听见神的话，可是他们也不断的拒绝听从神的话。即使神不断的差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还是没有听从。所以在耶利米书到了，我们看看到了后面25章，在25章的第三节，耶利米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耶利米他开始先知的职任是从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他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是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这些耶和华差遣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以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你们不可以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以你们手所做的来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到了29章，我们看见神仍然做出同样的宣告，在29章的1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话，无奈他们不听。所以这里为什么耶和华已经定义不会再改变心意，要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耶路撒冷和所有的犹大百姓，原因是 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从出埃及那日直到如今，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是的，他们确实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拒绝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不但北国以色列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毁灭，现在南国犹大国也将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毁灭。但是耶和华这所提出的这个原因也就很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毁灭是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责任。等等，我们最后会讲到应用，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千万不要被一句话愚弄，说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不是圣经上的话，这也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们仍然有责任，所以他们的毁灭是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是因为他们存着顽梗悖逆的心，硬着景象，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其实我们都要用这个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像他们一样。等到我们最后说应用的时候，我们再来在这方面，我们再来深入的来思想。所以接下来耶利米因为在圣殿中宣讲这样的信息，他受到逼迫。二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祭司因麦的儿子，其实你读英文圣经是说因麦的儿子祭司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他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祭司巴斯户尔在当时在耶和华的殿中做圣殿的总管，这是圣殿的总管所说的最可能的，就是指他是圣殿区的警卫。圣殿除了大祭司还有祭司献祭，我们知道在圣殿区也有很多的立位人来辅助祭司的工作，同时也有一些立位人他们在圣殿区是担任警卫的工作，用现在说就是 police， 担任警卫的工作。而这个巴斯户尔他是在圣殿区，可能是这些圣殿区警卫或者警察的总管。圣殿区的这些警卫最主要的职责是来维护圣殿的秩序，是臣属于大祭司之下。这是为什么当巴斯户尔他听见耶利米在圣殿里面宣讲这些话，他要履行他的责任，因为他是要维护圣殿区的秩序。所以他做出什么行动呢？他就打先知耶利米。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如果有罪的人需要受责打，只可以打40下，不可以超过40下。这是生命记25章第2节到第3节。如果有一些人犯罪是用责打的方式来做刑罚，那只可以打40下，不可以超过这40下，最多只能打40下。所以现在巴斯户尔首先他就打耶利米，当然他一定是按照律法的规定，绝对是在不会按照律法所规定的在不能超过40下。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从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看到使徒保罗说他被犹太人打5次，每次40减1下。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可能他们执行的时候就是39下，是为了避免超过 这个律法所规定的合法的这个限度。所以巴斯户尔首先他听见耶利米在圣殿里面宣讲这些信息，他执行圣殿警卫要维护圣殿秩序的职责，所以他首先打耶利米，然后他把耶利米枷锁在耶和华殿中便雅悯门的上门 upper gate、哎、所以不是说用耶和华便雅悯高门内的枷，其实是他用枷把耶利米枷锁，然后就关在这个圣殿的便雅悯门的上门那个地方。这个枷是一种刑具，这是在当时的一种刑具，这种刑具是使一个人的手脚跟脖子被绑在一起，把形成整个身体弯曲的一个姿态，来造成肌肉的绞痛。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很难想象，但是古代这种刑具这种枷，把手脚脖子全部这样子绑枷锁在一起，所以整个人的身体就这样子是弯曲的，是造成这个肌肉的痉挛和痛苦，所以这就使耶利米受到极大的羞辱和痛苦。但是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次日巴斯户尔就把耶利米释放了，可以说只是关了一天而已。但是当耶利米被释放，耶利米就向巴斯户尔宣告耶和华的审判。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沙毕。你看和合本有个小字说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所以耶利米向巴斯户尔宣告耶和华的审判，第一，耶和华把巴斯户尔的名字改为马戈尔米沙毕。我们已经说了，改变一个人的名字表示改变这个人的情况。亚伯拉罕原名叫亚伯兰，神把他改名为亚伯拉罕，就改变他的情况，因为神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父。撒拉原名叫撒莱，神把他改名为撒拉，因为他要成为多国的母。那么雅各，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因为他与神与人摔跤都得胜。现在神把巴斯户尔改名为马戈尔米沙毕。那我们先看巴斯户尔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亚兰文所具有的意义是四维多结果子，英文就是 fruitful all around， 四维多结果子。但是现在神耶和华给他一个新的命名，命名为马戈尔米沙毕，是四维都是惊吓。本来他的名字的亚兰文具有的意义是四维多结果子，但是现在他被赋予一个新的名马戈尔米沙毕，意思是四维惊吓，四维都是惊吓。然后接下来耶和华说明原因，为什么给他改这个名字？现在他的名字叫马戈尔米沙毕，意思指就是四维都是惊吓。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将要向巴斯户尔和犹大施行审判。怎么样向巴斯户尔跟犹大施行审判呢？首先，耶和华说：“我必使你成为你自己和你所有朋友的惊吓。” 耶和华要使巴斯户尔成为他自己和他所有朋友的惊吓，而且他要亲眼看见耶和华把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并且要用刀把他们杀害。巴斯户尔，耶和华说，你将不再是圣殿的总管，来刑罚不守规矩的人。他认为耶利米不守规矩，刑罚耶利米。你将不再是圣殿的总管，刑罚不守规矩的人。当我的审判，当耶和华的审判临到你的时候，你将成为你自己和你所有朋友的惊吓。而且耶和华说，你必亲眼看见耶和华把犹大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巴比伦王要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或者用刀击杀他们。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说，你必亲眼看见，而且你将亲眼看见你所有的朋友倒在刀下。在耶利米书里面，这是第一次说明将要攻击犹大的敌人是巴比伦王。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在第二十章之前，耶利米先知也重复许多次，我现在数一下我写的经文，一共有六次。在这个宣告之前，耶利米先知他宣告神的审判，只是说是从北方来的。在第一章他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烧热的锅从北方来倾倒，然后耶和华就是说会有仇敌从北方来攻打犹大。在第四章、第六章两次，第十章、十五章，耶利米宣告神的审判，都是不断是说是从北方来的。所以现在是第一次明说是巴比伦王。但是巴比伦，如果你知道这个地理的话，巴勒斯坦在地中海的东岸，地中海的东岸，巴比伦是在两河流域，是在巴勒斯坦的东边两河流域。所以巴比伦或者亚述帝国入侵的时候，严格的来说不是从北方入侵，因为巴比伦跟亚述都是在巴勒斯坦的东边，理当是从东方入侵巴勒斯坦。然而没有人能够直接从东方越过沙漠来入侵巴勒斯坦还能够存活的。换句话说，要从东方越过沙漠来攻打这个巴勒斯坦地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在经过这个沙漠地带还可以存活。所以通常的路线是先向北，然后向西，到了巴勒斯坦地就从北边下来。这是为什么无论是亚述帝国，无论是巴比伦帝国入侵巴勒斯坦，都是从北边来的。所以耶和华要把犹大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巴比伦王要把他们掳去，而且要用刀杀害他们。但是耶和华进一步宣告说，不但如此，他还要把耶路撒冷和犹大王一切的财宝都交给巴比伦王掳去。所以如果你看列王记最后第25章，还有历代志下最后第36章，当巴比伦王不止一次，最后 一次把这个南国毁灭的时候，但是在前面几次，譬如说但以理，但以理是第一次巴比伦王来攻打耶路撒冷，把一些百姓掳去，但是就把圣殿里面很多的器皿，还有很多的珍贵的这些东西，金子等等，铜啊，因为圣殿有两根很大的铜柱，是所罗门王的时候建造的，还有这个洗濯盆很大，是铜做的，还有不只是那个大的洗濯盆，还有十个小的洗濯盆等等，还有祭坛都是铜做的，把这些珍宝都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耶和华说，不但巴比伦王来的时候会把所有的百姓掳去，也要把所有圣殿和耶路撒冷的珍宝都要掳去。最后耶和华向巴斯户尔他个人和他的家庭宣告审判，这是第六节。耶和华说，你这巴斯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唯恐巴斯户尔以为这些百姓被掳去，可能我和我的家人可以免于这样的一个灾祸，耶和华就很清楚的针对巴斯户尔个人跟他的家人宣告，和他的家庭宣告审判。耶和华宣告巴斯户尔他的家人还有他的朋友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会死在巴比伦，葬在巴比伦。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说，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这就使我们得知巴斯户尔不但是一位祭司，他也是一位假先知，他向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们说假预言。他跟所有其他的假先知一样，在耶利米书第14章13节那里论到这些假先知所传的信息。耶利米书14章13节耶利米说，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个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这就是当时那些假先知包括巴斯户尔在内向当时的百姓所宣讲的假预言。所以14章的接下来耶和华说，论到那些托我的名说预言的这些先知，我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个地不能有饥荒，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这个假预言的这些百姓也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无人埋葬，连他们的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耶和华说，我必将他们的恶倾倒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最后耶和华向巴斯户尔个人还有他的家庭很清楚的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我们把这个经文跟前面整个旧约要连贯在一起来了解。从旧约的启示，特别是我们看见创世纪神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但是以撒才是应许的儿子，所以神不是跟以实玛利 来坚立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跟以撒坚立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神是跟雅各来坚立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他带着这十二个儿子，当然其中一个儿子约瑟已经先下到埃及去，雅各就带着剩下的家人也下到埃及。这是神已经向亚伯拉罕预言的，你的后裔将会有400年的时间被奴役，400年之后神要把他们领出来，原因是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就是指的这些迦南人，神还给迦南人有机会从他们的罪恶中悔改转向神。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在埃及地照神所应许的，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成了非常大的一群人。然后神差派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的山脚下跟他们立约。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乃是基于耶和华拯救的恩典，他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不再做奴隶，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神跟他们立约说，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赐给他们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以色列百姓当尽的责任乃是听从遵行耶和华的话，遵守耶和华的约，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诚，或者说对耶和华的忠贞。所以在出埃及记19章，在西乃山要跟以色列人立约，耶和华就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19章第3节，神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这就是基于神这个拯救的恩典。然后神要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说什么？如果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很清楚，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以色列人必须要履行的责任就是听从神的话。所以你如果刚刚记得我读这个第7章的时候，耶和华说，燔祭和平安祭我没有提说，我只提了一件事，那就是你们要遵从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话。所以这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必须要尽的一个责任。所以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11章26到28节和生命记28章，耶和华就向以色列百姓宣告立约的祝福和立约的咒诅。如果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话，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就有以下的福临到他们；如果他们转去不听从、不遵循耶和华的话，就有以下的灾祸会临到他们。而耶和华他必定会信实的成就他所应许的祝福或者咒诅。耶和华所说的，他必定按他所说的来成就。然而贯穿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不断的悖逆，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不遵循耶和华的话。即使耶和华每日不断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去警告他们，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还是硬着颈项不听从遵循耶和华的话， 以至于立约的咒诅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临到他们。这是我们看到从前面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神拣选的旨意跟计划，我们来明白今天这段经文耶利米所在圣殿中宣告的这个信息。耶和华已经不会再改变心意了，他定义要使他所说一切的灾祸临到犹大国。但是因为耶利米宣讲这样的信息，使他受逼迫，所以贯穿以色列的历史，神的仆人众先知们忠心的宣讲神的话，却往往因此带来逼迫。这在整个以色列历史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譬如说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挑战450个巴利先知和450个亚瑟拉先知，向以色列人证明耶和华是神。于是以利亚吩咐把这些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全部杀了。当亚哈王的太太耶洗别听见这件事，他就定义要杀害先知以利亚。所以在列王记上的第19章，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说，亚哈把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害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如果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以利亚就起来逃命。可是我们就看见这些忠心的先知，因为他们忠心宣讲耶和华的话，就因此受逼迫。列王记上22章另外一个先知叫米该亚，亚哈王他约了南国约沙法王要去攻打基列的拉摩，约沙法王说我们应该先求问先知，于是亚哈招了400位先知，都是假先知，他们说你可以去，你一定会得胜。但是约沙法说，这里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啊？亚哈说，还有一个叫米该亚，他总是对我说不吉利的话。后来就把米该亚招来，米该亚就宣讲耶和华的话，确实他宣告亚哈王将要被战死在战场上，被杀害。所以亚哈王就说把他囚禁在监狱的里面，叫他吃不饱，叫他吃喝吃不饱，就是没有足够的吃喝，等我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米该亚也是因此受到这个逼迫。在历代志下16章有一个先知叫哈拿尼，因为亚沙王，南国的亚沙王去投靠亚兰王，哈拿尼就奉耶和华来向他提出警告，亚沙不愿意听，就把哈拿尼下在监里。但是更严重的到了24章，约阿斯作王，是耶和耶大这个祭司，他的妻子是亚玛谢王的女儿，亚玛谢王的妻子要把整个这个亚玛谢的皇室都给他歼灭，但是他们把约阿斯偷出来，所以就立约阿斯作王。但是约阿斯在耶和耶大祭司死了以后，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对 约阿斯王提出警告，约阿斯却发怒，把他杀了，不纪念他的父亲耶和耶大对约阿斯的恩典。那么当然，耶利米书11章开始，12章、15章、17章、18章，我们接下来要看20章的7到第10节，也是看到先知耶利米一再的，因为他忠心宣讲神的话，受各样的逼迫。事实上我们到后面38章、39章，他被下在一个没有水的井中，只有污泥，他的身体就陷在污泥中。我们就是不断的看见耶利米他做先知可以说是最长40年的时间所受到的反对跟逼迫，在耶利米书里面就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阿摩斯先知他是从南国到北国去宣讲耶和华的审判，于是当时的祭司亚玛谢就去当时的王，北国的王耶罗波安那里说，这个阿摩斯把他赶出去。于是亚玛谢就对阿摩斯说，你滚回去犹大，到那里吃喝，你不要在我们这里宣讲神的审判。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到先知忠心的宣讲神的话，但是却因此不断的受反对受逼迫。那么对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旧约百姓基于神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我们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基于他完成的救赎建立了新约。所以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在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那也就是耶稣的死就立了这个新约，使罪得赦。而且希伯来书第八章整章，特别其中大部分就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神应许犹大以色列人，神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不是像过去神拉着他们的手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所立的那个旧约。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到十三节就引用耶利米书31章神所应许的这个新约，来应用在今天教会的身上。我们这些因着耶稣的死所立的新约，我们领接受他的救赎，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这些新约的百姓也像旧约的百姓一样，我们是神立约的百姓，我们要做他的百姓，他要做我们的神。而在我们这个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听从神的话，或者说听从耶稣的话，遵行神的话，遵行耶稣的话，仍然是新约的百姓必须要履行的责任。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们不要被这个谎言欺哄，就好像那些假先知说这个刀剑跟饥荒不会临到这地，耶和华会赐给你们长久的平安，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做了决志祷告受了洗你就买到上天堂的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谎言。因为神的话说得很清楚，我们新约的百姓仍然有责任必须遵守遵行耶和华的话。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讲的登山宝训第五章十九节，耶稣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想千万不要乱解这节圣经，说哦，有人可以不遵守，也教训人不遵守，他还可以在天国，只不过他是最小的。 你这样子是真的是叫做谬解神的话。这里耶稣是强调遵守神的诫命的重要性，因为前面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天地要废去， 律法一点一画也不废去。所以到了第七章，耶稣很清楚的宣告说，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的28章，当耶稣给门徒这个大使命，耶稣强调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要的动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和本是翻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在希腊原文的翻译更直接的翻译是使他们受洗 baptize into， 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然后耶稣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即使我们今天是神新约的百姓，是借着耶稣的救赎所立的这个新约，我们借着悔改相信他，我们成为神新约的百姓，然而遵守神的话仍然是我们必须要履行的责任。因此耶稣也向门徒宣告，遵守他的话或不遵守他的话将带来的结果。马太福音27章最后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智慧人，和本把它翻成聪明人，好比一个智慧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你可以说这就相当于利未记26章和申命记28章立约的咒诅，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只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像旧约的时代那种的具体的宣告。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遵行他的话带来什么结果，不遵行他的话会带来什么结果。遵行他的话好像一个智慧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这是巴勒斯坦的气候，有时候会有忽然临到的暴风雨撞着那房子。所以你注意焦点是遵行耶稣的话所盖的这个房子，当然是说明了是盖在根基是磐石上，但是这个房子的工程也是可以经得起考验，雨淋水冲风吹雨打可以说是人生当中各种的患难，各样的挑战。但是这个方式的比喻最在旧约中很多时候都指向最后的审判，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能够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但是不遵守耶稣的话，他盖的房子在雨淋水冲风吹雨打之下，这个房子的 quality， 房子就承受不了，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或者是在人生的经历过程当中，可能信心就滑落到一个地步就被盗，但是这还是指向最后的审判。 那时候没有办法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7章21节很清楚地说，只有遵行神的话，或者说遵行耶稣的话，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相反的，不遵行耶稣的话，不遵行神的话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很清楚的也是说明将要被定罪。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第47节他说，46节开始读好了，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是信我的不住在黑暗的里面。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但是48节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话在末日要定他的罪。和合本翻成要审判他，但是你可以看看英文圣经，凡是不遵守耶稣的话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是最后的审判官，要按耶稣所说的话来执行审判。那么拒绝耶稣，拒绝遵守耶稣的话，在末日耶稣所说的话要定他的罪。同时在耶稣传道的期间，耶稣他的教导不断的强调，唯有继续不断遵守耶稣的话，或者说遵守神的话的人，才是耶稣的真门徒。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耶稣对那些相信他的犹太人，因为前面30节有一些犹太人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就信了他，相信了他，耶稣就对这些相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其实这和合本的翻译，你看英文圣经，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话，但是在希腊原文这是一个现在式，你们如果继续不断遵守我的话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而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然后他反过来说，如果有人听见我的话就遵行的人，这人是爱我的，我父要向他显现，我也要向他显现。然后耶稣又重复一次，凡是听见我的话又遵行的人，这人是爱我的，我父和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在这个上下文是耶稣应许他离开以后要赐给门徒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神和耶稣都借着真理的圣灵要与那些遵守耶稣的话的人同住，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爱神爱耶稣基督的。到了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正如我父爱我我也爱你们，你们要住在我的爱中，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中。怎么住在神的爱里面，怎么住在基督的爱里面，只有借着遵守他的命令。不但如此，在耶稣传道工作中他也强调，只有遵行神话语的人才是神家里的人。耶稣说，凡是遵守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兄弟和姐妹。只有遵行神的话遵守耶稣话的人才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以色列犹大人这种最终不遵守神的话。那等等我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怎么样叫做遵行神的话。当然遵行神的话必须实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是在每天的生活， 不是选择性的遵守，有一些我遵守，有一些我不遵守，那就等于不遵守。神的话是合一的，不可分的，你不能随己意来选择哪些你要遵行，哪些你不要遵行。但是耶稣的教导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话语的人，对神忠心的信徒，都不能够免于受逼迫。所有遵行神旨意的人，对神忠心的人，都必定会受逼迫。所以在登山宝训八福最后第八福，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前面第四福有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然后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神的国。我只是举个例子，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义，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义所指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为义受逼迫，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一定会受逼迫。耶稣说，你们就有福了，天国是属于你们的。换句话说，这是所有真门徒身上的标记。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还有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耶稣就事先警告他们，他们会受逼迫，会被犹太人捉到犹太人的会堂，会被外邦的诸侯君王抓去站在外邦诸侯君王的面前。这在使徒行传我们都可以看到使徒们的经历。同时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甚至可能会殉道，而且很可能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家人也成为起来逼迫我们的人。那当然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耶稣橄榄山的讲论，论到最后末时，也是同样警告门徒，他们都要受逼迫，人会恨他们，包括他们的父母家人，包括各种的宗教的领袖，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外邦的君王，都会起来逼迫他们。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受逼迫是真门徒身上的一个记号，但同时也是真门徒的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像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在受逼迫之下，他们就已经落入一个危险，想要转离基督回到犹太教。因为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的教会，就是 Messianic Church， 这些犹太人信主的基督徒，在受逼迫之下，他们有一个危险，要放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回去犹太教，因为逼迫他们的基本上是犹太人。那么受逼迫也成为一个试金石，来验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信心。所以使徒彼得说，信心经过试验，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仍然是大喜乐的，因为你们知道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经过火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能够得到荣耀、尊贵和称赞。好，对我们来说，希望神的话我们不是说说听听而已。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所眷顾的就是谦卑痛悔因我的话语而战惊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 而且是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去遵行神的话。这不是一套公式，我不能给你们 do's and don'ts， 你要做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我就跟你们分享一点我自己学习遵行神的话我所学到的。第一，首先心里面要有深切渴慕，深切爱慕神话语的心，要有深切渴慕，深切爱慕去遵行神话语的心，一定要有，这是最基本的。要有深切渴慕爱慕神话语的心，深切渴慕爱慕遵行神话语的心，这是我天天都跟神说，我也求神加添我这种渴慕。我不敢以为我有一点点渴慕就足够了，我求神不断增加我的渴慕，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动机。我们要像诗篇119篇的诗人，你如果愿意回家去读诗篇119篇，用这篇诗篇做你的祷告，你看看那个诗人他怎么切慕耶和华的话，怎么样爱慕遵行耶和华的话，他求耶和华使他能够明白耶和华，他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他说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因为在我受苦以前我走迷了路，但是受苦使我学习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诗篇119篇用22个希伯来字母所写的，22乘以8，所以176节。诗人怎么样从心中迫切的来表达他对神话语的爱慕和渴慕，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昼夜思想，或者说昼夜默想神的话。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是有福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昼夜思想默想的目的是想要去遵行神的话，借着默想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就晓得当怎样去遵行神的话。这默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我不断跟弟兄姊妹们重复，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是愿意去做。可能你说我不会，没有关系，会不会不是问题，是你的心，你要踏出去，你不踏出去永远你就不可能学会默想。我记得嘉令他现在不断的跟我说，师母默想神的话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一段的重复一再重复的时候，嘉令他就去做，他去做的时候他就领受圣灵的恩典，神的恩典和帮助。第三，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说，和合本翻成说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这各样智慧也可以放在后面啊，这个希腊原文，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或者说这个各样智慧放在后面，用各样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来赞美神。但是很清楚，神的话吩咐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因为当你要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去遵行神的话，你不把神的话丰富的存记在心，你怎么知道你该怎么去做？我知道我们大部分人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脑袋是空的，你没有神的话，因为你没有把神的话丰丰富的存在心里面，圣灵就不能够做工，提醒你神的话，指教你神的话，教导你在现在这个处境当中有什么真理的原则可以应用。脑袋空空， 我想现在我们大部分，原谅我这样说，你第一个想要就是去 Google。你不是说马上来祷告。我自己最近不断经历，在我一些挣扎的里面，圣灵就用神的话给我。我们最近铺了那个 driveway ceiling 哈，那事后想起来，我们其实也没去估价，好像这个人收的其实是蛮贵的。我心里面，你知道这种就叫做事后才来挣扎，哎，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让他做？因为我跟牧师心里面已经在想，我们今年要做 seal， 因为去年铺了，今年要把它 seal。结果我们 neighborhood 在有人在做这个工，这个人就说你们要不要做？我们说我们去年做了。好啊，那你要不要 seal？ 我可以给你一个估价。当时我的心就觉得说，哦，感谢主，我们不用再到处去找这个那个，然后还去比价，节省我的时间，这是多么珍贵。哎，那么。我们就说好，你来估价，然后我们也就决定，当场决定说好，让你做。可是做完就看他做怎么那么简单，收那么贵，收了1800块，在里面挣扎。神就给我他的话，诗篇15篇，这个义人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住在他的帐幕，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毁谤他的邻里，他心里藐视那些恶人，却敬畏那些义人。然后神的话说，他起了誓，虽然吃亏也不更改。神就用这句话帮助了我，就是吃亏也没有关系。因为确实起初的想法就是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时间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珍贵，比金钱还要珍贵。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在挣扎的时候，神就是用神的话，真的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是可以说30-40年来，我很渴慕把神的话66本圣经都可以存记在我心。开始我觉得不可能，但是后来神借着一个80几岁的姊妹，老姊妹，她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妙牧师，妙雪玲牧师的祷告同伴，是在美国的祷告同伴，她有很多的祷告为他们，为妙牧师祷告的。那我们曾经妙牧师要我们跟他见面，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现在，我记得那时候他83岁，他把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耶稣最后在这个最后晚餐的讲论通通背下来了，而且他说他要每天都重复，不然的话过久又忘记了。那天我感到我非常的羞愧，他80几岁，那时候我们40几岁，但是他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我觉得我很羞愧。所以我就真的是跟神说，我要靠他的恩典来把他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最后这是不可少的，要借着祷告依靠圣灵的帮助，借着祷告依靠圣灵的帮助。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对门徒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要指教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丰丰富富存在心中的神的话，他也要教导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什么真理的话语和原则适用于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我们可以晓得怎么去遵行。不但如此，圣灵也会赐给我们能力。罗马书8章第3节到第4节，律法既然有软弱不能行的，也就是说律法是没有能力叫我们有能力行律法。我们可能心里 爱慕神的律法，可是我们的肉体却顺服心中那个罪的律，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为人的形状，完成了这个救赎，就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依靠圣灵的帮助，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这是我跟你们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学习，我还在学习。好像保罗说，这不是我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一个学习和成长。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但是我确实每一天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使我的嘴、我的心、我的思想能够成为圣洁，被洁净，合乎你所使用。但即使是如此，也正如保罗说的，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实在就是属灵的生命，一切属灵的事情是神你自己的工作。但是也求主叫我们明白，我们人有人的责任，虽然你宣告说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有绝对的主权来施恩，但是你又悄悄的把答案告诉我们，你说你阻挡骄傲的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求主使我们能够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是谦卑痛悔因你的话语而战惊的人，来寻求你的面，使我们能够真正经历耶稣拯救的大能，让我们活出一个生活，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遵行神话语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